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以赛亚书三十六章，题目是不听笛声，神前完全必得应许。不听笛声，神前完全必得应许。今天两边，一面是神的声音，经过十三年的沉默，神今天向来向亚伯兰显现，跟他立约，又赐福他，给他应许。看见亚伯兰自己是不能完全，也是动了不完全，动了人手，听了人的话，动了人手，生了个以实玛利，但是神叫他在神面前完全。所以今天是亚伯兰经过失败以后，全能的神向他显现。经过失败，人容易灰心丧胆，不敢见神，你不敢跟神说话，羞愧啊，软弱呀。但是神来找他，全能的神向他显现，而且再和他立约，坚定和他立约，而且要和他还没有生出来的这个以撒，神的说我要跟他也要立约，就是为要叫他信神的话不动摇。那边是犹大家面临考验，西西家面临考验，遭到亚述大王的威胁，神的目的也是为了借着这些个仇敌的进攻，为了叫他相信神的话不动摇，相信先知以赛亚的话不动摇。所以神是全能的，神必向亚伯兰亚伯拉罕坚定所立的约，神也必要拯救犹大耶路撒冷脱离亚述人的苦害。所以两边相对，信神言与不动摇，一面是笛声，一面是神声，神的声音。我们今天要听什么声音？要听主的声音。你听了人的声音就是失败，亚伯兰也是因为听了人的声音结果失败，西西家开头也有失败。所以我们今天到底听什么？求主给我们心，我们的耳朵要受隔离，让我们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是叫我们变失败为刚强，让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两章圣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撒来从撒来变成撒拉，这里就是要跟神立约，就是要受隔离。受隔离不是外面受隔离，乃是我们的内心要受隔离。哥林西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受隔离，不是人手所受的隔离，乃是基督，基督使我们受隔离，是除去我们肉体的情欲，是基督使我们受隔离。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受隔离就是隔掉我们的肉体情欲，我们肉体情欲败坏到极点，不能遵守神的旨意，也不能守约。所以神见了亚述大王给犹大家受隔离，给西西家受隔离。亚伯兰经过失败以后，神也要他受隔离，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证据就是要受隔离。所以说这就是靠着神的恩，在新约里就靠着基督使我们完全，只有基督是我们完全，我们靠自己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所以哪怕经过失败，我们要起来，神叫我们完全，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分段，今天五小段五节对四节，我们这里第一大段一节到十四节，十四节对十二节，十四节对十二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神显现坚立约，神考验不动摇，神考验不动摇。一面是神显现，一面是神考验，都是叫我们要坚定，不要动摇。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神和亚伯兰立约，也是和亚伯兰的子孙立约。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 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大家看本章的二十二节，我们就知道神是亲自下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二十二节说，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二十二节，所以可见呢，神真是下来扶救担当亚伯拉罕，向他显现，要把他扶持起来，因为他失败了，软弱了，听了人的话，生了个以实玛利，真是没有脸见主了，好羞愧呀，好软弱。但是神向他显现，所以从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我们看一共是多少年？十三年。以实玛利已经十三岁了，已经十三岁了，神向他显现，而且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也就是四年到他一百岁，还有一年他就要生儿子了，可能是亚伯拉罕最软弱的时候，最没有信心的时候，最失败的时候，最羞愧的时候，最没有力量的去找主见主的时候，都是神下来，所以耶和华向他显现，这真是爱的显现，神的慈爱和信实是直到永远的，所以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什么？第一句话非常要紧，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第二句：“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第一件是最关键。亚伯拉罕怎么起来的？神不是说骂他一顿，责备他一顿，神对他说：“你要看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相信我是全能的神，你要转向这位全能的神，别以为神不能，这个儿子不能给你了，也不过就是个以实玛利，我活在我眼前得了，反正也算个儿子，起码也是我生的。但是神不算数啊，所以说我是全能的神，那就让他看见你所有失败，因为你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你所有失败，因为你没有一直等候仰望这位全能的神，信心失去就失败，凭眼见就失败。所以转过来，神说你要转向这一位全能的神，认识自己的失败，你才看见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下面一句：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兰一定想：我多么不完全呢、上帝啊，你还叫我做完全人呢、我已经失败了，这个儿子都生在我眼前了，是情欲的种子，是罪恶的结果，是软弱失败的一个证据，以实玛利。但是神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说明我们的神对亚伯兰没有失去信心。神对他的盼望是不会改变的，神的信，神的允许，神在亚伯兰身上的拣选难道会改变吗？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尽管等候了这么长时间，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软弱，甚至灰心丧胆，但是神说什么？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神的要求是做完全人，这个完全是经过失败以后的完全，这个完全是仰望那全能的神的完全，也就是仰望神的救恩，因为神的救恩是全备的，是全能的，他能救赎。所以神要亚伯兰仰望神，仰望神，尽管你不完全，我要叫你做完全。所以而且说在哪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告诉我们怎么做完全人，这节非常要紧，我们怎么做完全人？第一，因为神是全能的，所以我们就能完全。如果靠自己一辈子，我想我常常对自己灰心，我早晨一个意念还不对呢，我刚才还不对呢，我怎么完全呢？我一会儿一不对，一会儿一失败。神说你在我面前做完全，因为我是全能的，全能就是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到底，他宽恕我们到底，只要我们转过来，转过来。在我面前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马太福音五章最后一点，耶稣怎么说？耶稣天国的立法五六七三章一开头，中第五章啊就开始了，最后一节说你们什么呀？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像他，这就是怎么完全，不让你像人。人的标准是外面很好，人的标准是什么？是很温柔啊， 就永远别得罪人呐，是不是？让人喜欢，那就是完全，每个人完全的标准都不一样，是不是？你喜欢的人，你要求他什么，那他就完全。其实这个都是人的完全，所以说你当在我面前，神是完全的，神是真理，神我们的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他面前完全。所以我们怎么完全？神前完全，怎么完全？向父完全，怎么完全？遵道完全。约翰一书二章五节，遵守主的道。你们若遵守我的道，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是真道的完全，是爱神的完全。最后还有一个意思，怎么完全？神旨意中的完全。亚伯兰一定看到，一讲到完全，一定想到，哎呀，我太不完全了。上帝允许赐我儿子，我就不能等候。你不在神旨意中就是失败，所以讨了个下家，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凭了眼见，看了环境，听了太太的话。所以在完全，在神面前的完全，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完全的遵守主的道，完全的向天父。那向天父怎么向？那就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把天父把父的形象完全活出来，所以这就是完全。第二点，我就和你立约。所以第一点，如果你肯定相信神是全能的，在他面前肯做完全人，第二点神说我就和你立约。所以立约怎么立约？你要做完全人，你才真的跟主立约的。立约就是跟主联合，立约就是跟主合一。所以下面说，神说我就和你立约，下面就是允许。从第二节，第二节这个允许一直到后面，这个允许一共有多少条？一共七个，七个。这个七个允许在哪里？第一，后裔繁多；第二，做多国的父，给你改名字了，做多国父，给他改名；第三，国度从你而生；第四，君王从你而生，这是第六节。第五个允许是什么？就是赐给他迦南全地，就是第八节。第六个允许是什么？赐给撒来，因为神给亚伯兰的允许包括撒来，那就是第十六节，做多国之母。第七个允许是什么？生以撒，就是第十九节。你的妻子撒来，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我们要笼统说一下，这个多少允许啊？七条允许。所以神的允许都是完全的，全备的，神赐给他。立约就给允许，所以是恩典呐、啊，神就恩典，神就赐下这个恩典了。第三节，亚伯兰俯伏在地，什么意思啊？闭口不言，只有惭愧，只有谦卑，只有感恩，只有在神面前悔改。我们没法来形容这种心情，好像小孩子做了错了事，怎么见母亲？没有话讲，只有俯伏在地，谦卑五体投地啊，也表示他接受。他凭信心要接受。底下神又对他说，我们先看前三节，对他这边也是三节，请看这边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前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这一切坚固城将成功去。在这里有一个什么呀？有一段事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王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是在西西家王十四年的时候，亚述大王来攻击西西家，他就失败了。他就看环境嘛，就像亚伯兰一样失败，看环境了。结果呢，亚伯兰是动了人工，西西家是什么呀？也是动了人工，去求告亚述，去投降亚述，说我什么？我有罪了，你罚我，我认，你罚我什么我都肯。结果把店里的金子，什么宝贝金子都刮给人家。而结果呢，西拿基利得了金子也没有一点点怎么样来接受他的约，来接受他的申请，反倒来什么呀？这里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反倒啊，这个来攻击犹大，把犹大一切坚固城都攻取。在别的圣经告诉我们，只剩下两个坚固城，整个攻取，等于进犯了犹大，侵略了犹大，蹂躏了犹大这个地。亚述王从什么呀？从拉吉就差遣了拉伯沙基来， 那先看第一节，对第一节，那我们先看第一节，这边西西家面临考验，面临考验，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亚伯兰经过失败以后面临神的显现，一面是神显现，一面是神考验。说为什么要考验呢？西西家一做王以后非常好，但神仙要考验他，考验你究竟是爱神还是爱自己，你究竟是完全信靠神，你还是有一点靠自己。结果后来考验就失败了，西西家也曾经经过失败，所以两边相对。那边神显现对他说什么？神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那边神是全能的。这个显现的目的就让西西让亚伯兰知道认识到神是全能的，你是失败的，人是软弱的，你要知道神是全能的。那对到这边来是什么？这边就是神叫西西家靠神不动摇，虽然面临着亚述大王的攻击，面临着考验，因为神是全能的，这边就靠神不动摇。我们知道这个第一节就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所看的就是列王下十八章那一段以后呢，西西家经过痛悔转变，虽然亚述大王继续来攻击，但是西西家呢能够靠神不动摇，所以两边相对，因为神是全能的，所以这边靠神不动摇，那边要做完全人，对他这边是经失败经什么受教失败，经过失败受教，应该这么说，经过受教失败，那这边你才能做完全人。我们的完全都不是生来的完全，经过失败受教，你受教以后，那你这边就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那为什么失败？亚伯兰也经过失败，西西家也经过失败，两边都看见恶者的诡计，撒旦的诡计。那一边是什么？撒旦混乱神的旨意，神说我要给你以撒，结果魔鬼叫他得了个以实玛利，这叫做撒旦混乱神旨。对着这边亚述大王就是混乱神的真道，叫人不信西西家所信的神，叫百姓去信他的神，混乱真道。这两边相对。第二节，亚述王从拉吉就差遣拉巴撒吉，拉巴撒吉是他的将帅，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街上大路上，在这里骂阵，在那辱骂神，在攻击百姓，在威胁，在叫骂。所以两边相对啊，敌大军来威胁，对着那边什么？那边是神赐神立约赐允许，所以两边相对就是仇敌的声音和什么？和神的声音。那边神说话，神和他立约。我想亚伯兰做梦也没想到神再次跟他立约，这么失败，按说应该骂他一顿，责备他一顿，斥责他一顿都应该的。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真失败？神没有，神没有。神说我是全能的，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和你立约。神就跟他立约。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单看亚述大军的威胁，我们要看到神立约赐允许，赐允许。那么后裔极其繁多，第一个允许就是后裔极其繁多。对着这边什么？这边就是经苦难被炼净，要漂啊，漂布的大路上，漂布地的大路上，仇敌的攻击是让他们经苦难被炼净，被漂白了，被炼净，那你后裔极其繁多，这是第二点。所以神允许仇敌来进攻，甚至进犯了犹大地，来到耶路撒冷，有神的目的，为了炼净，为了炼净他们，那你后裔才能繁多。第三节，于是西北家的儿子加在以利亚金和书记舍巴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上帝，所以这就是人的软弱害怕。哎呀，亚述大王派人来了，快出来吧，出来怎么样迎接出来做什么？出来老老实实听着他挨骂，听着他来挨骂，说明人有软弱胆怯，在仇敌面前惧怕。后面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了，还请求不要怎么样，不要讲亚人，不要讲犹大的话，要讲亚人的话，好像百姓听不懂，可见的里面有惧怕。 这两边相对，那边是也不然在神前俯伏，这边呢，这边是前去见敌，应该俯伏就对了。他们没有俯伏，仇敌来了，你去见他做什么？他骂他的，你祷告祷祷告你的。说我们应该神前俯伏，像亚伯兰一样。但这边呢，这边是前去见敌，去跑那去看仇敌，去见仇敌。那边亚伯兰啊，为什么神前俯伏啊？自觉羞愧，不用神责备，我已经羞愧了。一个人羞愧，肯自责内疚，这样就蒙恩了。自觉羞愧，对待这边仍惧怕仇敌，仍惧怕敌。所以这些领袖都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见谁？我们要见神，你可不要去见人。你见人，你受影响，你惧怕胆怯，甚至去求人，这就是前三点。神要给亚伯兰这么宝贝的应许，丰富的应许，神要跟他立约，所以亚伯兰要经过考验，亚伯兰要经过考验。对他这边，西西家是神拣选的犹大王大卫的子孙。耶路撒冷是神要保护的，但是也经过考验呐、啊，经过考验。亚伯兰经过失败，西西家也经过失败，所以我们没有可夸。但是我们要回转，我们要认识神是全能的，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西西家经过失败以后，神叫他做完全人，以后他知道完全靠神，完全靠神，来到神的殿中，在神面前祷告。所以现在我们接着看四节到八节。所以说我和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现在给他改名字了，改名字是吧？所以经过失败，神的约不改变，神是信实的，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拣选不改变。所以神说我要叫你，给你改名叫多国之父。多国之父什么意思？让他的子孙多得不得了，多国之父，借着他产生多国多民多族，多国多民多族都有了悔改，都有了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说多大的恩典领导。所以从这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自己再也不崇高，也没有什么可崇高的，所有人就是失败。今天要做多国之父，完全靠恩典，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所以做多国之父也没什么可夸，是神改名，神赐福，神立约，神立他做多国之父。亚伯兰不但是多国之父，而且是信心之父。这个在罗马书提到，是吧？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再次提到，这是第一是后裔繁多，第二做多国之父，第三就国就从你而生。所以借着亚伯兰，神预备了基督的国，君王从你而出，预备了基督，大卫从大卫又带出基督来。我和你比你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所立的我的约，世世代代神都要建立所立的约。神拣选了亚伯兰，神就不后悔，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之中要蒙恩，神立了约了，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要做这位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将来全地赐给你，这是第五条，一共七条应许，我们要看到今天我这七条应许也赐给我们，我们只要肯在主的面前做完全人，你就能够得到江南全地赐给你。江南全地代表全世界，在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是承受全世界，凭着信心这个江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你和你的后裔，这再次提到叫亚伯拉罕信，谁要给你后裔，虽然你现在还没有99岁的还没有啊，到第八节位置，对着这边我们也请看，这边呢应该是到第，我看一下，到第七节，这边到七节，因为五节对四节，所以我们现在看四到七。拉伯夏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将来的呢？这倒是一个问号了，我们也问问我们自己，依靠仰赖什么？对他那边去，就是靠神的允许和约。你说靠什么？那年神赐什么？神说我和你立约，靠神的约，靠什么？允许。神既立约，一定有允许。立约的内容就是神赐给他允许。 所以这些就你依靠仰赖什么呢？你说依赖的是什么呢？亚述大马来问问你，两边相对，一面是靠神的约和允许，一面是依靠仰赖什么？仰赖什么？我们也要问问，仇敌在问你，你们靠什么？你们有什么做大的本事？靠谁？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听敌声，那么留意神言。神对亚伯兰说的话，神今天借着这张圣经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倒留心听。拉不下去的话，你可不要听。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允许啊，这边是识破抵挡敌狂言，那边就是允许做多国之父，要让我们做多国之父。亚伯拉罕呐、啊，亚伯拉罕。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国之父，多国之母。所以允许做多国之父，对他这边就要石头抵挡敌狂言，你不要害怕，那边是四节五节啊，那边四节五节对这边的第四节，那边神立约，这边敌破坏，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不容他破坏，他用他的话来破坏，所以魔鬼的话很厉害，有的说。他直接就让你怀疑，让你动摇，所以他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将来的呢？他让你怀疑，主的话你靠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靠神的约，我们靠神的允许。第五节，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幻，你到底依靠谁才肯判我呢？才背叛我呢？那就是说到这个他认为西西家后来不是又刚强起来了吗？是背叛了他。我们今天应该背叛仇敌，背叛仇敌不动摇啊，应该是这样态度。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立真实的约，对他现在敌看为虚谎，他看为虚谎。他说：“你说你有打仗的能力和计谋，我看不过是虚谎。魔鬼看我们的真实的神的约、神的允许都是虚的，那我们要坚定。”所以那边是神立真实的约，这边敌看为虚谎。那边是国度君王允许，这个允许多宝贝，这个允许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国，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这个民族带出来的。所以基督是从以色列来的，救恩从以色列来的，基督的国当然也从以色列来的。所以那边是国度君王允许，这边你就要背叛仇敌不动摇。第六点，看那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所以真的这个话是对的，他这也是讽刺。因为这个西西家犹大民族曾经是靠埃及，怕亚述大王的威胁是靠埃及，我们在前从29章到32章都看到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两边相对，依靠人如伪杖，好像个芦苇的杖，靠得住吗？啊，一折就断了。对着那边神坚定立永约，所以你靠什么？你是靠人，不过是个芦苇的杖，是不是？芦苇的杖呢？今天你靠神，神坚定所立的约，所以神不改变。所以我们要祷告主，现在环境对我们的出发是不利的，飞机也不知道飞不飞，邮政又好几天都要停止，那怎么办？最要紧的是这些，在神坚定立永约，所以我们不要依靠人。第七点，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借着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西西家做的是对，他这个反的意思，意思是西西家这么做有什么用啊？你们依靠，你们认为依靠你们的神有用啊？意思说跟依靠埃及也没什么两样，这个连上下去连起来的意思就让你不要依靠神，两边相对啊。应该怎么说？应该是依靠神不落空，对待那边赐美地永为业。那么接下来神的允许，第五个允许就是神说我要把迦南全地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依靠神不落空。那两边相对还有一个宝贝的意思啊，是什么？那么你要得到迦南的全地为业吗？对的，现在你一定把神赠物的秋坛祭坛要废掉， 这叫秋坛祭坛，这个祭坛也是指的偶像的祭坛，秋坛你要废掉，你要像西西家这么样的勇敢的拆毁，那么你才能够得全地为业。这是一小段，接着我们再看九节，翻过来九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是神既然立约，那就要有立约的证据，就是受割礼，就你怎么样说明你是守约，那你必须要受割礼。旧约的以色列所有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这是在旧约，这是在以色列人来讲是这样。那今天在新约和我们什么关系？保罗在加拉太书还有哥罗西书都提到，腓立比书也提到，今天隔离不隔离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要紧的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是基督使我们受隔离，除去我们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可见的受隔离是代表我们要成圣，要成圣，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才能真正得到这个约。我们现在看一下，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这开始就叫亚伯拉罕了，不叫亚伯兰了，我们就不要再叫亚伯兰了，叫亚伯拉罕，复活之父。神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恩典倒要，允许也要，约也要，但是呢你要守住主的命令，你要遵守这一段，你最要紧要遵守。我们常常恩典要，但是呢约不守，你要允许，你要守约，你要世世代代守。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就成为什么？那你男子受隔离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成为立约的子民，因为男孩子是传递子孙，你代代都要如此，就是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所以我们不是听而不行，要行要遵守，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什么是证据？今天对你我来说，就是我们要有跟主立约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个见证，成圣的见证，跟主联合的见证，脱去肉，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来的，买来就是已经属于你这个家族了，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这神的命令，这不能够有一点推辞。你家里生的和你银子买的都必须受隔离，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所以我们肉体要什么样？要经过隔离，使我们成圣，因为肉体正败坏。我们肉体就是什么？我们肉体就不服神的力，就是不能守约。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为的由得自己，只是行出来由不得自己。我们的肉体毫无良善，所以在肉体上也有立约的证据。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众拣出，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背约。所以信主不是完了，信主一心称以后，我们一定要受割礼，那就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也定在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简直是做新造的人。我们到十四节为止啊，对待这点请看到十二节，到十二节，八节到十二节，这里拉波沙基继续的在叫嚣，在动摇百姓的心，在骂阵，也在藐视辱骂。他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呢，骑马的人够不够？意思说你简直连2000个勇士骑马都没有，瞧不起，瞧不起的意思。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陈伯通最小的军长呢？那我们先看第八节，两杯相对，这第八节给我们看到什么？这就是神借着仇敌的羞辱辱骂，仇敌的进攻，要给神的百姓受隔离。仇敌前受隔离，那么是世代守约受隔离。这一段呢主要是讲的要对出意思，也是受隔离，神怎么给我们受隔离。所以有时候借着仇敌的攻击，你看最近人的反对毁谤，就是叫我们受隔离，让我们更进到完全，让我们更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够，而不是骂人呢，咒主咒人，乃是要谦卑受隔离。所以那边是世代守约受隔离，这边仇敌前受隔离，那边遵守神约四个字最要紧。我们要什么？神立了这个约了，神说另一个证据就是受隔离，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约。 对他这点来什么不怕藐视，让他藐视吧，不要怕。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肯立约受隔离的人，这边就是，那边是我们要做肯立约受隔离的人。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我们不要骑，他不是给你2000匹马，我们不要骑亚述的马，他在故意的来挑衅。如果你上当的话，我试试啊，我一定能够骑啊。我们不要骑，我们要做什么？两边相对啊，那边是肯立约受隔离的人，这边就是是属灵的战车马兵，我们要做属灵的战车马兵。你不要骑亚述的马，哎，更不要骑埃及的马。那你给我马，我不要骑。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真正成为属灵的战车马兵，像时代的以利亚、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神人、先知，圣经都告诉我们，他们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什么意思？神兴起他们来，就是要为整个的国家民族保护警醒，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是这样的。第九节，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城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看多藐视，连我们当中最小的军长你都打不过，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这也是说到他们的短处了，因为西西家犹大人专门喜欢靠埃及的战车马兵，不是吗？所以两边相对，这个第九节。那这边是不怕威胁，那边做新造人，做新造的人你就不怕敌威胁。这边我们不靠马兵，不要靠马兵，你埃及再好的马兵也不要靠，对着那边去隔离为证。你有没有隔离的证据？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要有受隔离的证据，说这个人真正成圣了，脱离肉体的败坏了。以色列每一个男丁都有隔离的证据，那我们要有，所以不靠马兵。再看第十节，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这就叫做混乱神的什么呀？神的旨意，上帝是这样让他毁灭吗？神是兴起他来攻击，但并没有说叫他毁灭这地，是不是？所以他加害过分，神就不允许。在以赛亚书第几章啊？第十章也提到，亚述不过是我怒气的棍，神说是我怒气的杖，你狂妄，你叫嚣，你加害过分，神就不允许。所以混乱神的旨意，那面是坚贞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听这个混乱神旨意的这些话，那边都要受隔离，这边苦难受隔离，这真是苦难来到。对西西家，对全犹大来讲，实在是苦难来到，所以那边是都要受隔离，这边苦难受隔离。再看十一节，以利亚金士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你看看这叫做什么样啊？这实在是在仇敌面前这么懦弱，这么卑，这么低低微微的卑贱，他去求人去了，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因为这个当时是一种官方的言语嘛，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太言语和我们说话，打到城上百姓的耳中啊，他们可吃不消啊，他瞧不起百姓，他说百姓不行，我们不怕。表面看好像很爱护百姓啊，哎，百姓吃不消，不要让他们听见。其实神也就是让犹大全百姓都要听听，受隔离。受隔离，我们看这个十一节，这边就是惧怕人，惧怕求人失败，惧怕，因为惧怕就求人，那求你，你求他做什么？他爱怎么讲怎么讲，是不是？让我们有耳朵就是不听，是不是？不听就好了嘛。啊，他就要求人，所以惧怕求人失败，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钉死肉体夸胜。那么是在每一个以色列男丁的肉体上要有个证据，要钉死肉体，钉死肉体夸胜。这边是惧怕求人就失败。再看十二节，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和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你看看更加的羞辱了，你不求他倒好，你一求他，你看看加倍的羞辱你。他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说，你这个耶路撒冷，你这个城市早晚要被困，那结果就是你遭饥饿，这不就吃自己尿喝自己粪吗？那意思说你早晚要被灭，所以你要沦落到这样的光景。两边相对， 那年是不受隔离，必被剪除。那年必剪除，那年就是十四节，十四节不受隔离，怎么样？神说了，必剪除。对他这边什么百姓也要受隔离，所以神故意的，神也是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百姓也要受隔离。这就是啊，两边相对的意思。所以吃自己尿，喝自己粪什么，受羞辱啊！你就要忍受这种羞辱，忍受这个羞辱。所以受隔离什么意思？就让我们经过苦难，经过对付，让我们进到完全。这边呢，就是你要忍受仇敌的羞辱，忍受仇敌的羞辱。信心忍耐，那你才能够忍受羞辱。我们不要被主的被约。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五节，本来十四十五是连着的，但是这个意思不同，我们就把它十五十六合并啊。请看第二段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么十三节到二十二节，信神言，遵命行，受隔离，不被诱，不被引诱。第一段我们看仇敌是威胁、辱骂，第二段他又换了一个手法。是什么？引诱，来引诱你，来逼诱，来引诱。所以我们都不能上当，都不能动摇。信神言，遵命行，受隔离，不被诱啊，不被引诱。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是开始。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所以下面亚伯拉罕生的亚伯拉罕的那个月里面包括有撒拉。有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跟他是同承受允许，是不可分隔的。所以亚伯兰要做完全人，撒拉也要做完全人，所以撒拉也改名叫撒拉。所以说他不可再叫他撒拉了，要叫什么？叫撒拉。撒拉什么意思？多国之母。所以下面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你也要使他啊，也要使他从你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这多么重要！说撒拉要分别为圣，撒拉也要做完全人，撒拉也要和神立约，是吧？赐福，神说你使你借着他生你儿子，我也要赐福给他，谁呀、啊？就是撒拉，他也要做多国之母，你是多国之父，他做多国之母，这样的夫妻，我们求主兴起来，而不是一个做多国之母，一个还气死、恨死、反对，我们要求主让夫妻都要多国之父、多国之母。一同承受神的约，一同啊来完成神的使命，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亚伯拉罕还是信不来呀、啊！你看，所以人就是软弱，讲什么都可以，一讲到撒拉能生育，那简直太不可能，那是笑话，那就笑起来了。这个笑是不信的笑，是不信的笑。什么都做得到，这点我就不信。我们常常总有一个，有一点是简直是禁区啊，是不能够冒犯的。上帝啊，你什么我都能信，就这点我信不来。那你也要信，因为他认为他这个好像是他的一个弱点呢、啊，是不是？他不信，所以伏在地上喜笑，心里说话：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喊，亚伯拉罕马上就一百岁了，这怎么生呢？就你现在说起，我现在要生的话也得一年，怎么生呢？是吗？一个看自己如同什么已死，一个看撒拉生命已经断绝，那怎么信呢？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了：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信不来呀、啊、只好这么说。所以还是讲来讲去就是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就活在眼前，所以以实玛利吧，还是以实玛利。这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不信，因为小信，所以就是这就不是他故意的，不知不觉在混乱神的旨意啊。以实玛利怎么能代替以撒呢？属血气的怎么能够成就神的应许呢？是不是？你不能够代替，我们这就是老想人工来代替神工，人意来代替神旨。神说什么？我们看神怎么回答。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你看以撒还没有呢，神已经起名字了，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是笑，那个时候是真的从里面笑起来的。以撒是笑， 一百岁生儿子还不孝，那真是大大的孝喜，大大的欢乐。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愿，还没有生出来以上，先是我和他坚定所立的愿，做他后裔永远的愿。今一时玛丽，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使他成为大国。但是在神计划里没有份的，神是允许给你给他，他成为大国。结果这个大国就是整个阿拉伯联合国联合组织，一直在反对以色列。阿尤战争，十二个州长了不起，但是一个都不神不拣选的。到明年这时间，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所以神坚定再坚定。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到二十一节为止。对到这边，我们从第十三节到十七节，这边于是拉伯上帝就站着，用犹大的言语大声的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你看仇敌叫我们听谁的话？听亚述大王的话。那边呢，我们要听什么？听神的话，是不是？所以我们到底听谁的话？所以一面是允许做多国之母，对在这边不受迷惑和危险。你怎么做多国之母？我看这两边相对啊，你第一姊妹耳朵更容易软，不要听。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这个亚述大王，而且用犹大言让你听得懂。就是说有些个仇敌用属灵的话来攻击我们，用属灵的话对你说，你就相信了。哎呀，说犹大话我们熟悉的很，那大概是属灵的很。错了，用犹大的话来说迷惑力更大一点。所以就是不听，我们要不受迷惑和危险。对待那边，你看那个音，真正得到做多国之母啊，才能够做多国之母。十四节，王如此说，你不要被西西家穷困了，因为他不能拯救你们。所以两边相对，那边不心里说话，这边不听仇敌说话，一个不要心里说话，那边就亚伯拉罕心里说话。我们不要心里说话，但我们也不要听仇敌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听多了，听了仇敌的话，他用属灵的话，用犹大人的话来说，那么你结果就，所以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也有什么亚述大王的声音。亚述大王代表不信的恶心，代表混乱真道，混乱神旨。你这里面有这个东西，你一定就会心里说话。心里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偷偷的在抵挡神，偷偷在什么呀？在自己的意思，那在不信，在反对的意思。那你怎么样能蒙恩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坚信神，不被欺哄。你看十四节说，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我们现在看十四节了，十四节的意思就是他叫人呢对西西家的话动摇。实际我们应该坚信神，不被欺哄，不要被欺哄。他说啊，西西家欺哄你，实际是亚述大王欺哄。所以两边相对，坚信神不被欺哄，那边是无信心伏地喜笑，没有信心，这边要坚信，那边是无信，没有信心，那你伏地就喜笑，偷偷在笑啊。我们今天不是偷偷在笑，我们乃是要坚定的相信，不要被欺哄。你说被谁欺哄？被仇敌欺哄。你说被自己里面的那个不幸的恶心来欺哄。十五节，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并不交在亚述王手中。这都是神的话啊，魔鬼就故意的摇动，让你不要相信这个神的话，借着西西家所传来的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不容混乱神旨。那边是亚伯拉罕说，哎呀，让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吧，不容混乱神旨。这边不听混乱真道，这个话就是混乱真道。所以他叫你不要听西西家依靠神，其实正是应该听，他说不要听。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定睛神的允许。那边呢，只见以实玛利，我们的眼睛到底看见什么？亚伯拉罕看了半天，看没有看见神的允许，只看见以实玛利。这边呢，你要看见神的允许，要听信神借着西西家所说的话。再看十六节，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你看看几个不要听，不要听。他说叫你不要听，你偏要听才对。因为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下面就是诱惑，魔鬼会偷天换日，用什么呀？用另外一套来代替神的旨意。 另外一个样式来代替神的样式，那我们这个时候也应该怎么办啊？千万不要上当啊！你们和我们和好，出来投降啊！我那么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两方面。第一就是让你投降，跟他和好，那么他就给你吃，给你穿，给你样样丰富。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跟你本地一样。啊，跟你一样属灵，跟你一样这个有什么神的允许，有丰富，实际是假的，实际是另一套啊。这两样我们都不要上当，所以我们现在看十六节什么？不妥协也不投降，魔鬼让我们妥协，我们应该什么态度？不妥协也不投降，那么就神坚立与以撒立约，所以我们的心不能妥协呀、啊，你妥协就是以实玛利了。以实玛利以撒可不一样啊！神说我给你以撒，亚伯拉罕说以实玛利就在眼前，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不能妥协，这边也是不妥协不投降，那么神坚定和以撒立的约。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要识破恶者混乱神旨。他说你等着，我领你到另一个地方啊，和你本地一样啊，也有五谷新酒啊，你也有讲道啊，他讲的道也很好啊，啊，也让你去得地，你也可以传道啊。实际呢是另一套，我们在国内不是吗，也曾经上过当，识破恶者混乱神旨，对到那边去就命定以撒到时必生，命定的以撒到时候一定会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识破恶者混乱神旨，这两边相对，一面神坚定立约，这边绝不上当，你千万不要上当。那么神坚立约，神说我坚定和你的后裔立约，和以撒的后裔立约，神坚立约，这边绝不上当。那么不容代替神旨，这边不容更换神旨，神的旨意不能更换，也不能代替。好，我们看最后一小段，翻过来，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22节，那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以后，立刻就执行遵行神的旨意，立刻自己带着全家所有的男丁就受隔离。所以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可见的神是多么的担当辅救他，神下来对他说话，向他显现，正当那日一天都不单言。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受隔离，我们不要等到明天受隔离，今天就受隔离，当日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丁，无论是在家里生的银子买的，都行了隔离。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年99岁，连自己也受隔离，老头子99岁和一个小孩子一起受隔离。我们常常讲我是个长辈啊，我的有个自己的尊严面子什么也没有了啊，大家都要受隔离，这是神的话。以实玛利13岁，他99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隔离，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用银子买外人买来的，一同受隔离，就说完完全全遵守神的旨意。也可以说亚伯拉罕自己蒙恩，带你全家蒙恩，因为受隔离就真正得到这个约，这个允许。对到这边我们请看，对到这边来，18节到末了，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这个还是在什么呀？仇敌还是在混乱。他说叫你不要听西西家的话，说西西家劝导，那么对西西家的劝导应该什么态度？留意听，两边相对，那么是请听神的一句话。亚伯拉罕就这么完全遵命，对着这边我们也要完全遵命，那边是亚伯拉罕请听神一切的话，这边呢要留意西西家的劝导，那边神的扶助担当，神下来对他显现，然后神上升，对的这边是什么？神对的这边就是仇敌的威胁和挑拨，那样一面是神的爱，神的担当，神的体恤，神向他显现，一面是仇敌的威胁和挑拨。怎么挑拨呀？他说你要谨防西西家呀，他挑拨你，那你不要相信你这个西西家的话，哪一个神能救你？那边神说完上升去了，这边必拯救脱离敌手。神说完话，神上升了，对他这边看见神必定拯救你，你不要怀疑， 底下十九二十，他就讲了这样的神那样的神，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希腊网银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意思说撒玛利亚就一向拜别神拜假神，结果撒玛利亚整个沦亡，就说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神能够救他们，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脱离我的手呢？你说这个亚述大王多么狂妄，是吧？但是神也借着亚述大王来，是吧？来给神的儿女们行割礼。他说：“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两杯相对，那么听命立即受割礼，这边亚述大王行割礼，亚述大王的手啊，也是在给人行割礼。给谁呀？给西西家，给犹大子孙、犹大子民受割礼。最后我们看二十一点，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可见的西西家这个时候已经转过来，软弱变刚强，不要理他。所以有的时候不说话就是得胜，你说话反正是失败。静默不言，不要回答一句，所以两杯相对，遵命一言不答。你要遵命，西西家怎么吩咐，你百姓要听话。遵命一言不答，那么也是遵命一同受割礼。一个真正受割礼的人就没有什么话，你跟仇敌说什么？你跟他讲和呀，你就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一点，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伊利亚金和书记什么呢，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巴沙基的话告诉了他。接下来就是一同仰望神祷告神，下一章就给我们看到西西家见到神的殿，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把这些陈明在神的面前。而这些个官员呢，来告诉西西家，你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告诉王了。王呢，大家一起来仰望神。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看见西西家有转变，所以大家都非常尊重嘛，来到西西家的面前。西西家知道仰望神，他带领全国，是吧？所以那边是一同受隔离，这边一同仰望神。那边是谦卑听命，亚伯拉罕多谦卑，九十九岁跟十三岁的儿子一起受隔离，谦卑听命。这边是默默忍受，忍受啊，等候神来做工，是吧？一面是亚伯拉罕自己蒙恩，全家蒙恩，全族都蒙恩，因着亚伯拉罕听神的话，接受神的约，与神立约，遵守神的命令，结果这个约就带来给子子孙孙都蒙恩点。所以自己蒙恩，全家蒙恩，对他这边可以对西西家吧，西西家是什么？也是当他转过来以后，自己蒙恩，全国蒙恩。所以下章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大的扭转，是因为什么？全国上下同心祷告仰望神，结果神做一个大的扭转，使亚述大王彻底败落，他自己都死在庙里，被儿子杀掉。这个转机是什么？就是仰望神祷告神，仰望神祷告神啊！所以我们自己不蒙恩，全家不蒙恩，我们自己不蒙恩，全国都不蒙恩。所以我们要为各个教会的领袖祷告，为神家的带头人祷告，为国家的总统祷告。悔改，他们现在就是要报复，报复啊！你找都找不到他，他早就藏起来了，早就化名了，早就不知道藏到哪里，你找他怎么找？全国悔改，那就能够杜绝，不然的话这样的事还会发生，是不是？几个人就能够左右了你这个国家了，就给你国家打得你这么落花流水，你就知道这个撒旦权势多厉害，防不胜防。不是外面防最要紧，还是里面的破口。今天神的家也是这样，我们要最要紧的求助给我们受隔离啊！今天神允许亚述大王拉波沙进来骂阵，就是来给我们受隔离。我们今天也是遭到别人的骂阵，仇敌骂阵，接着撒旦来骂阵，甚至定我们是异端也好，是邪灵也好，是什么也好，骂阵威信。我们今天不是怕这些，那是看我们到底行隔离不行隔离，我们是不是真专心靠神。我们要认识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我们要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就是要受隔离，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这么清楚啊，求主给我们受隔离啊。今天大小轮的中心 有全能，谨守道有全能，坚守约不动摇。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全能的，你只要坚守神的约，不要动摇。亚述大王来，我们不要动摇。谨守道坚守约都是我们要受隔离，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耳都要受隔离，心口行为都要受隔离。所以司提反在责备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神，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是怎样。所以我们今天为美国、为中国这两个大国呀，可以左右天下的两个大国，我们要切切祷告，求痛悔，求悔改，让神的恩典祝福才来到，神的允许才实现。好，今天我们就到此。